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饼跟杯的台前，我们来思想你的慈爱，我们来思想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主啊，你为我们的牺牲，你为我们受苦，像圣经所说，乃是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主啊，使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义。主啊，可以使我们也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主啊，你看我们为义，主，好像我们穿上洁白的衣裳，我们就坦然无惧。主啊，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今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也在我们的中间带领。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啊，透过人的软弱，主啊，透过人的不足，主啊，可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恭敬的仰望你。主啊，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祈求、祷告、赞美，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教会的刚刚成立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这些的经文。那时候讲到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门徒天天的在殿里、在家中聚会，而且天天的他们擘饼纪念主。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常常很羡慕，很羡慕这些早期的教会，因为这种情形正反映了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教会。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教会。圣经上也说，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我们也有擘饼的聚会，虽然不像初期教会一样天天都有擘饼，可是我们 每一个月也有两次的擘饼。第一次是在第一个周四的晚上，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以前就一起的擘饼纪念主。那第二次的擘饼呢，就是在第三个主日，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是我们第三个主日，所以你们看到这个饼跟杯在台上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擘饼纪念主的一个主日。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视这个饼跟杯，不要忽视这个圣礼，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圣礼。我们珍惜每一个擘饼，我们能够一起擘饼，一起纪念主的聚会。擘饼对 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圣礼。为什么呢？第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我们认罪的一个机会。圣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人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每次我们来到饼杯的面前我们总是要先自己省察，我们总是要先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认清楚。有一次我听到陈真清牧师的讲道我相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他说这我们认罪就好像我们每天去倒垃圾有人说垃圾，我们每天要去倒这个垃圾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一个月至少我们两次得把家里的垃圾清干净如果说我们一个礼拜不到，两个礼拜，一个月不到，两个礼拜不到我们都会想到那个情形就非常的糟糕我们全家都会发臭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的罪一天不认，一个礼拜不认，两个礼拜不认，我们里面也会发臭我们自己都闻得到，别人也都可以闻得到。第二点这个波饼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能够彼此交通甚至大家能够彼此饶恕彼此认罪的一个机会我想弟兄姐妹都听过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都是在波饼的聚会的时候发生的所发生的我认识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她在念大学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呢跟她在同一个教会聚会跟她在一个同一个团契同一个小组里面可是后来呢这个男朋友就喜欢上就爱上这个团契里面的另外一个姐妹所以就跟我所认识的这个姐妹呢就分开了所以我这个姐妹就非常的伤心她就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伤害那她对这个弟兄也就心里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来饶恕她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晓得有多少个月她不敢在神的面前领这个饼不敢在神的面前喝这个杯因为她心里不能够饶恕这个弟兄一直到有一次聚会也是在一个波饼的聚会上面神的灵摸到他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让他看到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怎么样的顶撞神神饶恕我们不但这样子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当他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痛哭他在神面前悔改但悔改这个他不能饶恕人的罪所以就在那一天他饶恕了他的弟兄也饶恕了这个弟兄心喜欢上的那个姐妹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可以很释放的领受这个饼跟领受这个杯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波饼是我们纪念主的一个聚会我们纪念主为我们的罪受死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主耶稣他的受死他为我们受死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上面所说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那还有另外一个题目也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题目就是洗礼就是洗礼这个水所代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第21节的经文很快的在10月27号我们教会会有第二次的洗礼这洗礼跟圣餐一样也是神所交代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礼我记得在不久以前 有一次我跟邱美淑姐妹我们有一些交通哈，那我们谈到这个洗礼的事情，那美淑就跟我讲说哈，两年下来教会有22位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个水礼，所以他跟我讲哈，至少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22颗果子可以呈现给我们的主。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哈，这句话就给我心里一个蛮大的震撼。这句话就让我想到哈，神将 CCIC Cupertino 哈，将基督徒会堂 Cupertino 的基督徒会堂放在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我就想到哈，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在这里高举他，高举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虽然我们知道一个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个受洗的人数不是我们唯一可以拿来衡量的一个数字，可是我们却是很清楚的晓得哈，我们去传福音引领人归主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殷勤的为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常常有这个福音的果子，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献诚今天的经文呢，彼得还是从受苦来开始讲起他在写给亚细亚的众圣徒的两封信里面就是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他很多次的都提到这个受苦的这个问题我想彼得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晓得圣灵指示他有很大的苦难，有很大的逼迫，很快就会临到这些弟兄姐妹的中间事实上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主后60年左右那时候这个基督徒的逼迫已经开始所以彼得也晓得有更重的逼迫要来，所以他在信里面就不断地提到这个受苦的问题因为他要这些圣徒，要这些众圣徒明白不管是为义受苦或者是为主受苦，或者是为行善受苦都是值得的，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事情。那彼得这样子的论点里面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就是主耶稣也曾经为我们受苦，而且他的受苦呢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然后彼得就用挪亚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义的代替不义的事实上他除了用这个例子以外呢，他更借着这段经文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是把挪亚时代的那时候的洪水的审判跟耶稣为我们受死的这两件事情把它连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说呢在挪亚的世代我们都晓得那是一个不义的世代甚至是一个罪大恶极是一个罪恶非常深重的一个世代圣经上讲说当时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创世纪第6章第5节的经文。只有挪亚在当时是一个义人圣经说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神就定义要把地球上凡是有血气的全部都除灭然后呢以挪亚的一家还有方舟里面的所有的动物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世代这个世代乃是从亚当的后代，从亚当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近前的后代。这就是以义的来代替这个不义的。那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所用的方法是一个洪水的审判我们也可以说是死神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死，因为当时是凡有血气的都在洪水的泛滥里面都完全的灭亡。那我们在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也是一样，也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因为只有主耶稣是义的 我们都没有义，我们都没有义人。等一下呢，我们会再谈到这一点。那神在这一次的事情上面，他所用的方法也是审判，也是死，跟在挪亚的时代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是义人来代替罪人死，使罪人也可以得到神的义。那为什么我会说主耶稣为我们的受死也是一个审判，神所用的方法也是一个审判，因为基督的死这理由呢是这样子，因为基督的死就定了我们的罪，所以定罪就是一种审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如果需要为众人死，如果基督需要为我们死，那就表示就代表那我们都是该死的，否则基督就不需要为我们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基督的死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不但是定了我们的罪，就是定了在他以后之人所有人的罪，也同样的定了在他以前之人的罪。我们常常有福音朋友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那在耶稣之前生的那些人怎么办？他们都不能得救吗？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他们怎么得救？那圣经上跟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不但救赎了他以后的人，也一样的救赎了他以前的人。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死不但定了他以后的人的罪，也定了他以前的世代的罪。就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所看到的，彼得说他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那些人。主耶稣的灵曾经去传道给地狱里面的灵听，一个监狱里面的人听，可是这一次呢，主耶稣所传的道不是一个拯救的道，也不是福音，因为圣经上没有人死后还有拯救的这个教导，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教导。相反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个阴间跟乐园是彼此不能相通的，所以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或者得救，他或者沉沦，那个命运已经定了，没有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拯救的这种事情。那虽然我们晓得人拯救，人死了以后，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得救或是他的沉沦，完全是在神的审判，完全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次主耶稣基督在向监狱的这些灵所传的道呢我们刚刚讲不是一个福音的道，而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我们特别注意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他要向那些地狱里的灵我应该说监狱里的灵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那些灭亡的灵，跟他们宣告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战胜了死权。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宣告也就是定了那个世代人的罪。从十八节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节的上半节这段经文是不容易了解的一段经文。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这不是一段容易了解的经文，这个圣经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是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事实上主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交谈最多，跟他互动最多的就是使徒彼得，没有人比他有更多这样子的经历。所以这段经文，彼得写这段经文，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灵性上的复活，他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并不是，绝对不是说他的复活是一个灵性的复活。我相信这段经文它的重点，它的重要的意思是这样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到他肉身复活以前这段时间呢，他的灵曾经向监狱里的灵来宣告他的得胜，这应该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以义代替不义的这个主题。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是不义的人，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在诗篇，在罗马书里面都这么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但是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义呢？为什么我们人的义，我们人所能做的，我们人的行为，我们的善行，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数？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先知跟我们讲，我们人的义都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不能够遮蔽我们的羞耻，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所以我常常就思想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洗礼的预备班里面，我们也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人的义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数。所以我想到很多事情，我想到雷锋。雷锋没有义吗？雷锋是一个急功好义的人，他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他没有义吗？我想到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广行善事，我们都晓得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善事。每次我回台湾，我都会从桃园的机场坐这个巴士，坐公车回到我的家，就是新营台南县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巴士呢，都会在中立有一个转运站，我都需要在中立的转运站换一个车子。那中立的转运站很大，这个来往的车子，这个巴士非常的多，这个上下车的旅客也非常的多。那慈济功德会呢，就在中立的转运站，他就盖了一间非常大的厕所，那里面呢也整理得非常的干净，很便利这些来往的旅客。所以每次我去使用那个厕所的时候，我心里都还蛮感激这个慈济功德会做这么一个方便大家的一个公益的这个事情。最后就在想，为什么说我们人的义这些善行在神的眼睛里面都不算呢？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义，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义有一个不同的定义。这个义呢是神的属性，是从神来的，除非神把义用某种的方法加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没有义。主耶稣基督曾经跟他的门徒们讲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使徒保罗也曾经这么讲，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都有点震撼，这很不简单，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上所规定的包括律法里面的一切要做的善行 我都做到了，因为我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保罗也非常的清楚，在他呢，他自己并没有义，他并没有义，他自己也说，在我里面，我深知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他说他所要的义不是因为那信律法或者是行为所得到的义，乃是他要的乃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我们刚刚想到基督的受死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这个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神将义加给我们的一个方法，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人本身没有义，因为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并不看为义，义只有是从神来的，只有是神加给我们的义才能够算作我们的义。彼得接着说，这是为要引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只有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义人能够为神所接受。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所看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有的义，神所看的是他爱子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这从这一节开始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洗礼。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彼得把挪亚的洪水看为洗礼的一个预表，这个是洗礼的又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思。这个呢跟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是有关联的，是互相有关联的。我们讲到这个洪水虽然消灭了当时地球上所生存的一切，凡有血气的一切都被洪水所消灭，可是对挪亚的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拯救，而且对这些方舟里面的所有一切的生物呢，这是一种拯救，是神拯救他们脱离一个败坏的一个世代，脱离一个邪恶一个不信从的一个世代。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跟我们讲，他说我们的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是跟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呢也是一种拯救，当我们进入这个水的时候，是代表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所以当我们从水底上来的时候，表示我们一个新的人诞生了，所以这是一个拯救，是神从这个肉体的败坏，从老我的这个辖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拯救的关键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水所代表的洗礼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水礼，根本就不需要有洗礼，因为洗礼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所以洗礼呢是一个从死到生的一种经历，这不容易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可是我想到我一个弟兄是以前我在凤凰城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家里开了一个餐馆，做得相当的成功，他的餐馆做得相当的好，他也赚了不少的钱。那有一次我们的弟兄呢就从台湾就坐飞机飞回美国，他坐华航的飞机从台湾到美国。 那他在太平洋上面飞行的时候呢，就碰到一阵非常非常不稳的气流，那个飞机呢就飞进一个很大的气泡，这英文叫 pocket， 一个 air pocket， 所以那个飞机就忽然之间就垂直的，它一进到那个气泡里面就没有空气托住它，所以飞机就垂直的一下掉了200公尺，就像自由落体一样的一下掉了200公尺，所以就飞机上的人就很多人受伤，而且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惊吓。据后来报纸上的分析，如果这个飞机再掉50公尺就会解体，所有的人都会在飞机上死亡。所以我们的弟兄经过那么大的一个惊吓，那么大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患难，就让他想到，就让他在飞机上，那就想到飞机上就想到人的命运，人的生死是完全不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就在那个飞机上面，他跟主讲，他说如果你今天让我平安的飞回我自己的家中，飞到我的这个目的地，我剩下的时间我就一生奉献给你。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就平安的飞到旧金山，那他就回到家里，把餐馆关了，从凤凰城就搬到 San Jose， 然后在海外神学院念书，毕业以后回到他的原来的教会，现在已经安定牧师。他是一个飞机上的经历呢，可以说是他一个死的经历，他看到他的生命不在他的手里，然后他的以后的这个奉献是他一个新的一个重生的经历，过去的是死了，那新的是一个属于神的人。彼得也接着讲说，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我想这个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洗礼的意义并不是注重在罪的赦免或者是罪的洁净，因为这个是已经发生在洗礼之前，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个罪的洁净已经完成了。洗礼也不代表说把我们的身体洗干净，那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洗礼以后呢，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不再犯罪呢，是我们要靠圣灵的管理，我们要慢慢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彼得说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那么在乎什么呢？在乎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洗礼是一个见证，无愧的良心是在神面前一个真心的表白，我在神的面前，我在人的面前表白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水礼，我愿意进入耶稣基督的肢体，我愿意追随他，不愧对自己的良心。那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一句话，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基督已经作王，基督已经作王，天使有权柄的都服从了他，那基督也已经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想我们都记得当我们接受水礼的时候，我们所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一生一世跟随他吗？这是我们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记得那时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愿神的话，愿今天他的信息呢成为我们的一个勉励，成为那些还没有接受水礼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勉励，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这些已经接受洗礼的弟兄的姐妹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 好让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义，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他一切的恩典。我们也讲到洗礼，彼得说这个挪亚时代这个洪水所代表的洗礼呢，今天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拯救我们，洗礼的拯救，主耶稣的代死，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到这个饼跟这个杯的台前，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我们一起来擘饼来纪念主。我们请这个王建弟兄领我们再唱一节教会的圣诗285首，领我到骷髅地，然后我们预备心一起来领受圣餐。